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亲爱的牧师、传道、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今天礼拜三晨曦嘉宾栏目中，和我们分享信息的是一位精神治疗师施医师。施医师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是大学医学院职能治疗学系专任副教授、系主任，也兼任了医学人文学会的理事长、医院精神治疗科的督导等等职务。施医师在媒体发表过很多关于音乐治疗、医学人文等等的相关论文。今天施医师他以旧约人物该隐为例，以心理医师的角度和我们探讨服侍的人如何来面对负面的情绪。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施医师为我们带来的心灵维他命。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好，谢谢大家哈，让我能够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要我分享的一些信息。那我个人是一个精神科的治疗师，所以我有时候在看圣经的一些应用层面的时候，我会把它往心理健康层面来做一个那方面的一个诠释。那我把今天的主题定叫我们与该隐的距离。人类史上第一宗的杀人案大概就是该隐杀亚伯。那该隐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把它给定了一个副标，叫做侍奉者如何面对负面情绪。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会有负面情绪，而且其实当我们负面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很谦卑的承认，即便我们是基督徒或是一个很棒的基督徒，负面情绪来的时候它未必一定能够挡得住，我们必须这样讲，或是那种负面诱惑来的时候它未必一定能够挡得住。那我们来看一下该隐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它绝对不是一个好名字。我们很多人其实提到该隐大概想到就是一个很糟的一个面容。我举个例子，圣经上面很多的一些名字到后来都变成基督教家庭命名的一个参考，可是绝对不会有人取该隐，这直接是一个太糟的名字。但是他这个名字本身不应该是很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去读创世纪的原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一个有很好的宗教家庭背景的人。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得着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华人教我们当然不会把人家取名叫该隐，可是有类似名字其实蛮多的。比方说教会里面有的人取名字的时候取叫什么德之类，就那个得到的德，或者比方说取叫什么其他的类似的名字其实也蛮多，就得着啊，当然是不是得着不好的东西嘛，通常是得到比较好的东西嘛。那像有的人可能把它给取名叫什么盼啊，那个盼望的盼，或是那个什么灵道的灵啊之类的，这其实就是其实跟得着那个意思在中文里面有点类似，就是我得到上帝的一个赐福，或是比方说有的名字会取名叫赐之类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名字。该隐它在原文里面，如果不看它后来对文化的影响的话，该隐这个词应该是一个还蛮棒的一个名字。再来第二个，该隐这个人他理论上有很好的发挥空间。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当时地面上的人口应该是蛮不多的，就只有应该就几乎就可以说只有他们一家而已。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忧郁，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说其实好像这个世代不利年轻人的发展，所以很多年轻人非常的忧郁。可是这个问题理论上在该隐当时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竞争的对象，那个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舞台，理论上来讲他其实他的一个空间理论上还蛮大的。那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而且从现在角度来看应该都还算好基督徒。我相信其实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可能比今天很多人跟上帝的关系都还要来得近，至少他们当时其实可以直接有机会跟上帝对到话，不管他们后来做的事情好不好，他们有机会可以直接跟上帝对话，这个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可能都是不见得会常常有的一个经验。那再来，他有稳定的服侍， 为什么这么讲呢？他献祭的时候看起来我看不出来，那应该是他第一次献祭，代表说搞不好他们家一直以来都有献祭的习惯，或是一直以来都有祭坛的一个侍奉的习惯。从某个角度来看，他有稳定的服侍。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该隐这个人，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杀人狂，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圣经里面对他的一些描述，我们抽丝剥茧来看，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蛮震撼的。一个人二代基督徒，他的名字取得非常好，不要取一个什么德什么，甚至于什么，不要像我取名叫以诺，或是取名一个非常圣经化的一个名字。爸爸妈妈都是教会里面的长老，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就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了。那他在教会里面参与稳定的服事，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著名的杀人案之一的一个主角，这其实蛮值得我们深刻，甚至于是蛮值得很多基督徒家庭的一些成员来深思的一个现象，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来讲该隐之前，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这样的状况在圣经里面好像不能够算太少见。我举另外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人，犹大，就耶稣的门徒犹大，他们两个人蛮类似的，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都蛮属灵的。犹大其实也是一个蛮属灵的名字，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他是一个蛮正统的名字，就其实不是一个太糟糕的一个名字。那受造就的背景理论上来讲都没有话说，你看该隐当然他是爸爸妈妈就直接是亚当夏娃，当时人口这么少，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理论上来讲不会比现在来跟上帝的关系要来得远。那犹大的话更不用说，其实这世界上好的神学院很多，可是犹大的念的神学院大概是第一把交椅的神学院，他的师资直接是当年道成肉身的耶稣。那像比方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可能哪一个神学院学术性很强，或是哪一方面实作很强，或是比较正统，他念的神学院大概是最正统。他们都有稳定的服事，犹大当年是负责管账的，我觉得能够被赋予管账的任务的人大概其实在当时的形象并不差。虽然说假设有时候我们去看电影，那种演犹大都是找那种面目可憎的演员去演，可是他当时形象一定不会是这样。你就想想看，你会把一个长得最猥琐的人在你的班上请他去当总务股长吗？大概那个机会没有很大，因为其实他要管理很多钱的部分，他们其实都有稳定的服事。有一次我在我们辅大有几个老师，我们有组成一个很小型的一个团契，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把那一年的主题，因为那一年刚好社会上蛮多人在谈随机杀人事件，我们就把那一年的那个主题把它给定叫圣经中的杀人事件。我们就查了所有圣经里面杀人的情节，当然第一个就是该隐，那甚至于包含说什么扫罗当年要追杀大卫，不管你有没有杀成，然后就或是大卫去那个杀人家的老公，然后把人家太太把他给娶回来，从每一个角度来看，那跟当今现世代的应用。后来其实讲到犹大的时候，当时我们其实就在讨论，其实犹大跟该隐最大的一个不同点，感觉上犹大应该是预谋杀人，这一点大概没什么问题。你看他当年其实有暗号，就亲一下耶稣，那让大家去抓，他其实预谋去要杀害耶稣。当时几个老师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觉得该隐感觉上他那一天好像没有觉得一定要杀亚伯，感觉上他好像是在田间跟亚伯讲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越讲越气，越讲越气，然后就把他给打死了。然后打死的时候好像跑了以后就是也很慌张，就什么的一些说辞什么这么样的一个好，就不像犹大整个那么样的这么样的缜密哦。感觉上该隐当年的状况，当然现在没有办法去求证，至少圣经上其实蛮多地方还蛮常去描写一些内心戏，像当年扫罗要杀大卫他内心戏的描述，圣经其实蛮深刻的哦。可是该隐这一部分圣经完全没有任何描述，看不出来他有预谋要当天就要规划要把他的兄弟给杀了，好像比较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某一些杀人事件，社会上的杀人事件那种当天不小心失手了，或是当天突然愤怒一来就把他给宰，那可能事后会面对记者的镜头说我实在是很后悔的那种，类似像那种状况，比较有一点点类似，当然不完全雷同哦。去年有部很棒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小丑》，里面有一个台词哦，这个台词我觉得蛮值得基督徒来思考，或是蛮值得任何的精神健康工作者来思考。他说，只要一个糟糕的一天，最理性的人也会变成疯子哦。只要你那天过得很糟糕的话，其实一个看起来平常蛮 gentleman 的人，搞不好都会做出一些让人家觉得蛮令人发指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该隐的负面情绪怎么来的。 我们来看几个点哦。那我大概把它给整理成两点，那最后有一个第三点是给现代侍奉者的情绪管理建议，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圣人哦，我们有可能会面临到跟该隐类似的一个状况。第一个哦，蛮特别是他陷入负面情绪，该隐陷入负面情绪是因为他想赢的心哦大过于他的爱。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哦。我们看圣经上面他怎么讲哦，他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该隐就大大的发了怒，变了脸色。哇，这一点其实你说该隐是个坏人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或是我们来看哦，该隐是一个不爱神不爱人的人吗？如果我们这样讲话真的有点冤枉他哦。坦白讲哦，他如果不爱神的话，他献祭连去都不会去哦，他至少还愿意去献祭。你觉得他是一个完全不爱神的人吗？我觉得大概不至于哦。可是为什么他会犯下这么大一个错误，是他其实有时候他想赢的心哦大过于他的爱，包括他大过于他对神的爱，或大过于他对人的一个爱。我一直觉得这是在我们服事上面蛮值得我们省思的一个现象。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或是在亲情上面，或是在很多的一些教会服事上面，我们会不会有太想赢的心？我举个例，有时候像我自己，我孩子现在5岁哦，有时候说真的，我都会觉得，当然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孩子表现很好，可是我们对他的爱有没有多过于我们想要他能够表现很好的那个心？如果一旦有多过的话，搞不好那个亲子关系很容易就会变质。我们会很在意他的名次，那相对的也比较没有特别去那么样去爱他那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变质哦。我们会不会有一不小心有太想赢的心，多过于我们在服事当中对神跟对人的一个爱哦？那再来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事情蛮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哦。其实有时候人的那个变质哦，不见得一定是要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大事哦。我记得那个时候郑捷杀人事件发生过以后，当时有记者访问我，就问我说其实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那当时其实社会的氛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已经是6年前的事情哦。就那个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发生的时候，蛮多的人把箭头指向社会上的两个族群哦。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精神病患，不过也跟大家报告一下，通常精神病患没有这么缜密的思考的能力，就所谓的视觉失调的病患哦。就郑捷他其实他蛮厉害，他还在捷运当中，他挑站跟站之间时间最远的、最久的一个站，他其实思考非常缜密，蛮多的一些社区精神病患未必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哦。所以其实那个很多人当时对精神病患有一些误解。那第二个是很多的媒体把箭头指向所谓的宅男哦，就是一天到晚宅在家不出去，他们觉得这样的人很容易变质哦。当时后来我受访的时候，我就有提出了一句话说，其实哦，真的性格扭曲的关键可能不是宅哦，而是窄，那个窄就是那个狭窄的窄哦。很多时候会不会有一不小心哦，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非常的狭窄，我们觉得成功就是怎么样，或是上进就一定是怎么样，那样才叫上进，那样才叫成功。当我们对成功或是对上进的定义，或者我们讲哦，我们对上帝赐福的定义哦，看得非常的窄的时候，无形当中我们蛮容易会变质的。我们就觉得，一定要怎么样才是主的赐福，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快乐，才是成功的宣言的话，我们其实反而蛮容易变质的。那再来，其实吼，我常有时候用一句话来提醒我自己，就是服事要有心，但是不要有心机。我觉得这其实是圣经上面一直提醒我们的一件，像在新约里面，法利赛人哦，他们其实服事是非常有心机的。我们去看耶稣当年讲他们的那个内容，说就故意做什么很长的祷告，然后一定要让人家看见哦，那我也要得到一些好名。他们在服事上面心机是非常非常重的哦。那其实也蛮值得我们来思考，有时候我们太想赢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会有心机。我们太想拿我们的服事成果去跟人家比较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在服事的舞台上面做得比别人更好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们那个心机就会出来哦。再来第二个哦，他陷入负面情绪，其实是他错过学习的机会。很多人都说旧约上帝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仁慈，可是我觉得如果看这边的话，旧约上帝还是蛮仁慈的。就当该隐犯下这个这么可怕的事件的时候，其实主在很多时候，其实他第一时间都还是给他蛮多的机会。包含说像一开始他献祭的时候，那个该隐变了脸色，耶和华问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其实他有点想要跟他谈，有点想要慢慢要教导他那种感觉。到后来该隐杀了亚伯以后，耶和华还问他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难道上帝不知道亚伯怎么了吗？他其实有点是想要去问他，那先给他有一个回转的机会。 可是很可惜，该隐看起来是完全没有抓到这样的一个契机，他完全没有抓到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悔改的一个机会哦。那当然，我觉得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醒思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谦卑学习的心哦？那我们跳脱出这个故事，我们来看，我觉得其实有一颗愿意谦卑学习的心还蛮重要的。那我自己觉得，在这个世代，蛮流行一句话叫“做自己”哦，做自己是现在这个世代，不管是年轻人或是社青，蛮流行的一句话哦。我并没有觉得做自己一定不好，但是常有时候我会跟某些世代的年轻人在对话的时候，我会特别说，圣经上面并不反对我们做自己。那我们也常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基督教文化跟现代的社会文化有一点抵触，大概这个是其中一点了。现在社会强调要做自己，我们强调要顺服神嘛。他们觉得顺服神其实跟做自己是完全，很多人觉得是完全对立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不太愿意去接受，就觉得基督教不鼓励做自己哦。我参考时候会反一句话来看哦，用一个话来反他，我都会说，其实哦，基督徒不是不鼓励大家做自己哦，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自己。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一些情绪，或是我们有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让这些想法能够变成是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把它给变得更好。那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愿意谦卑、愿意学习的一种心态。该隐当年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所以他可能会变成一个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部分。再来，给现在侍奉者的一些情绪管理的建议。我们刚刚讲到该隐的一个状况，坦白讲，我觉得该隐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以前我看他，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可是后来长大以后再去看哦，我甚至于可以在他身上稍微看到一些我自己的影子。因为包含说我们都是二代基督徒家庭的出来的人，那我们的名字都被取得非常的 holy 哦。那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蛮多类似这样的人。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其实真的我们出现一些负面情绪，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会有想赢的心，我们会有那种不想要认错、不想要学习那种心。任何基督徒其实都会这样的情绪一再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挡，或者说我们平常可以怎么来让彼此之间把这样的风险把它给降到最低。当然答案不止一两种哦。那我这边举一两个我觉得对基督徒侍奉者而言我们蛮可以做，而且其实对我们可能帮助蛮大的。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懂得彼此赞美的人。我很喜欢做一个比喻，是赞美很像是听觉的维他命。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谁你出门前早上有吃维他命的习惯，可能蛮多人会有类似的一个习惯。维他命一天不吃，你们觉得会不会有差别？或是一个月不吃会不会有差别？好像不见得会有什么差别，对，看起来就是它不会有什么立即性的一个差别。可是哦，如果你定期的常常服用的话，其他的差别其实是有的。就比方说，假设我们今天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病，你不会因为吃了一个维他命它就变好哦。可是其实有维他命在，真的对人的健康它有它一定的一个帮助。我常喜欢跟人家比喻哦，赞美这件事情哦，它某方面很像是听觉的维他命，就是它不是用吃的，它是用听的。听了以后真的会对人的整个身心健康的状态会有蛮大的帮助。有一个故事我一直蛮喜欢的，为什么强调赞美其实是很重要，这个故事对我帮助真的蛮大。他讲到有一对姐妹，那个姐姐比较没有那么漂亮，那妹妹从小就是那种漂亮宝贝，一天到晚在外面会被人家给很红的给这样觉得啊，这个妹妹好漂亮这样子。每次姐妹两个出去的时候，妹妹都非常的显眼，那姐姐大家都觉得看起来没有那么样的特别这样子。后来他们两个都各自都结了婚了。那后来十年之后，他们两个再度出现在某一个场合哦，很多人都把那个姐姐误认为是妹妹，然后把妹妹给认为是姐姐。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们两个的婚姻的际遇完全不同哦。就是姐姐哦，她嫁了一个先生，那个先生哦，姐姐本来没有那么漂亮，可那个先生嘴巴很甜，就常有时候在鼓励他，不断的鼓励。各位知道，女人一直被赞美就会变漂亮哦，真正有时候常见的现象。那姐姐就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那个妹妹很漂亮，她嫁了一个条件很棒的先生，可那个先生家里面比较没有那么善于赞美，因为对子女辈比较严格一点点哦。哇，她的那个整个自信心就越来越薄弱，越来越薄弱。那整个看起来好像就比较，十年之后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漂亮。所以十年之后他们再出现的时候，姐妹俩被人家给错认。现在完全把它给调过来哦。那我常喜欢跟人家分享，前几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术语叫做捍卫家庭价值哦。我觉得其实捍卫家庭价值，我们可以从回家赞美太太开始哦。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懂得回家赞美太太，或是回家赞美先生的人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力行捍卫家庭价值这件事情。你将会看到基督徒的家庭跟别的家庭真的不一样。当我们再去讲一些社会议题的时候，我们会更有公信力，我们会更有说服力去跟人家沟通一些社会或是家庭的一些议题哦。其实赞美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其实对人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一个常活在适度的赞美底下的一个人，跟一个活在批评底下的人哦，当他面对到一些事件的冲击的时候，他的反应绝对不一样。比方说你是一个常有时候被人家得到事实肯定的人，我们在碰到某些紧急事件冲击的时候，你就算暴怒起来哦，你要回稳的一个速度跟时间通常都会比较短哦。这点其实是蛮值得我们来思考的。而第二个意见，乍听之下没有那么样的震惊哦，不过其实这是我在常常很多在一些基督教机构分享的时候一定会提的一件事情，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些会搞笑的朋友哦。我个人的背景，我是一个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哦。像我们这一行的人哦，会来找我们的人都是心情不好的人哦，不会有谁心情很好来找我，这是我的工作蛮无奈的地方。你今天绝对不会哪个，我今天心情不错，去精神科看一下施以诺，一定不会嘛。来看我的人都是心情很糟的人哦。那我记得有时候有一些人不断的跟我讲他人生过多糟什么，当然他们的人生说真的不见得糟，可他们觉得自己过得很糟嘛。自己不断在讲的时候，有时候会给他们一个建议哦，我会问他们说，诶，你身边有没有会搞笑的朋友啊？有时候有人一听我这样一讲就会愣了一下，说哈，你说什么？我就说你身边有没有会搞笑的人，他们都以为他们听错了，知道吗？我刚刚说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会搞笑的朋友对你的人生帮助非常的大。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批评教育的意思，可是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教育，至少台湾的教育有时候太过于死板哦。比方说假设以前我们大家念书，可能也许在座年轻一辈我不知道有没有念过，就是大家有念过论语吗？哦，我们以前念论语的时候讲到交朋友要怎么交，有质有量有多文哦，从来没有人教我们要有搞笑哦。其实交搞笑的朋友非常的重要，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不好意思哦，我从一个精神科治疗师的角度我跟大家讲，如果你的朋友全部都是有质有量有多文的人，你的人生一定是灰色的，因为这种人实在是太没趣了，知道吗？你一定需要有一些会搞笑的朋友。各位哦，大家不要觉得搞笑的人不正经哦，我觉得其实搞笑的人他其实是上帝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资产。有一句话，以前圣经上的一句话我一直很难去体会哦，出了社会以后我对他体会很深哦。那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其实一直很难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哦。诶，什么是比弟兄更亲密哦？我的解读哦，你在你的弟兄或者你在你的那个兄弟前面哦，面前你大概可以不需要什么形象哦，甚至有时候你在那边你什么话都敢讲哦，那什么笑话什么玩笑你都敢开嘛。你有一个朋友像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说真的真的是你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资产。以前我很难体会圣经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慢慢出了社会我发现其实有这种朋友真的很难得哦。我们有没有一些朋友他是非常会搞笑的人，他可以帮助你，就他的那个笑点是你可以接受的，或是你敢在他面前笑的。各位你不要觉得这个听起来很那个，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大家觉得侍奉者会有一些所谓的偶包，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很不敢在别人面前这样笑，就觉得很不正经。可是你确实需要有一些朋友你在他面前是可以比较没有形象的，想笑就笑的。那再跟各位报告一下，搞笑的人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搞笑的人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人生的难题，搞笑真的就是你的问题还是在。可是搞笑的人可以帮助你暂时思绪脱离一个十分钟或是五分钟。各位不要小看那五分钟，你在很极度忧郁的时候，那个搞笑的人他虽然没有办法帮上你的忙，他帮你稍微抽离五分钟，从情绪健康的角度来看，对一个人帮助非常非常大。如果我们办公室里面有会搞笑的人的话，请大家特别的重视他，他真的是上帝赐给这个机构非常大的一个资产。那最后跟大家讲，我们与该隐的距离说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远。很多人都觉得该隐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绝对不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基督徒要变成该隐难度很大。可是我们理性也去看，该隐这个人他有很好的家庭教育的背景，他的爸妈帮他取了一个，也许是从我们今天角度来看，也许是圣经上的名字，或者各种很特别的一个基督教名字的一个意味的一个名字哦。那他其实有很好的一个挥洒的空间，从某个角度来看，他的前途大概不会太差哦。从以当时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爸妈在教会里面可能都是执事，或者都还稍微有点名气的一个基督徒哦。 那他在教会里面有稳定的服事。各位哦，我们如果看到这几个条件，我们不把名字列出来，我们的第一反应一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棒的好基督徒青年。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基督徒青年，他犯下了人类史上第一宗的杀人案，而且其实让他这个名字从此以后真的是遗臭万年，而且非常非常的惨哦。这其实非常值得所有基督徒醒思，该隐的距离其实跟我们并没有那么样的遥远，一不小心我们很容易都会变该隐。那怎么样不要让自己不知不觉变成现代版的该隐哦？第一个，不要让自己想赢的心超过我们的爱心。我们不是不爱人，我们也不是不爱神，可是我们想赢的心超过我们爱神的心。第二个，不要错过学习的机会。这个社会很喜欢强调要做自己，做自己没有不好，但是有上帝在，他让我们谦卑学习，帮助我们能够做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其实是基督信仰跟这个时代来讲很大的一个不同，而且是基督信仰很能够补强这个社会的潮流的一些盲点的部分。最后我想邀请大家，我们可不可以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省思该隐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省思。主，我们其实必须谦卑的承认，我们跟该隐的距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遥远，我们其实并没有比该隐要来得好到哪里，但是主，你总是赐福我们，总是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不至于犯大错。求你能够继续看顾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想赢的心不要多过我们对你以及对人的爱，也帮助我们在犯错的时候能够有一颗悔改谦卑学习的心，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是方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非常谢谢施医师的分享。以下我们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歌，
在侍奉的过程中有负面的情绪是难免的，我们一起靠着主以喜乐的心来服侍他。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愿神赐福您的侍奉，常常经历越服侍越甘甜的喜乐。我们下回同一时间晨曦讲座再会。